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3月27号，星期天，农历是2月19。那么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那么让我们缅怀我们这位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来救度我们人间的娑婆世界的众生。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问题。
喂，刘台长你好。
哎，你好。
我今天早上连做两个梦。
啊。
一个梦啊，前面一个梦就是我妈把我的皮夹子放在外面，她打扫完了以后呢，她就忘记了。我不知道，我们一起进来了，进来了我就想她肯定忘记，然后看到一帮人走过去，我就急得不得了，我就想肯定她没拿进来，然后我就追人家，但是呢。最后呢发现我妈是拿进来了，反正吓了一大跳哦。这个梦做完了以后又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就恐怖了，就说我开车啊，就是人道线啊，好像没有犯错，就这样开过去，然后两个警察马上从车里出来给我2张罚单，加起来2000多一张，5000块。台长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说你神经兮兮哦，
没有问题啊。
有问题啊，罚钱就是破财。
哎，对，对。
很快就破财了，听不懂啊？
哎，很恐怖。
嗯，是啊，很恐怖啊。
台长，是小房子还是？
小房子念，21张。
嗯。给我的药金子。
会有个结的，听不懂啊？
会有个结、
啊、
我怎么化解？
21张小房子呀，不跟你讲了，
还要做什么？
还要多念礼佛，听不懂啊？
哦哦哦，台长，因为很久以前我做过一个梦，连着两个梦都是我的皮夹子掉了，每一次都少了钱了。
没什么问题的，皮夹子丢了什么算什么啦、
哦、
破财呀，破一点点财算什么啦、
哎、对对对、嗯，以前就是很准的破2次财
啊，
所以我想问这一次什么意思？
也是破财。
嗯。
你小气，你这个人太小气，所以整天破财、
哦、
听不懂啊？
哦，听懂。
你要大方一点的。
哦，要大方一点。
哎、啊，不懂得布施的话、
哦，
你就整天破财，自己藏了不用、
哦，
最后破财，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哎、
啊，
好了。
台长，那么我怎么做？不破这个财，21张，再加什么？
不可能的，破财肯定破了。
肯定破财对吧？
破财，只不过没有灾，念了经之后会没灾。如果你很多人啊破了财还有灾，那就倒霉了。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
嗯，
听懂。台长，
嗯，
想问你一句，就是，像这个情况就是。念21张小房子，然后你刚才说的念礼佛的话，我现在已经每天4遍了，再怎么念呢？再加到5遍。
念礼佛念加到5遍，一个月当中。
哦，好的，每天加5遍，每天5遍对吧？
啊、好的、
嗯。嗯，不是说针对这个事情，还是针对这个事情念。
针对这个事情。
哦，好的。
好吧。
好的，好的。
念
好的，
针对这个事情念一个礼拜5遍，接下来念4遍就可以了。
哦，好的，台长，谢谢你哦。
好。
还有一个问题我能问吧，很快的问，就是比如说有个朋友，他为自己的女朋友，为女朋友家里的人烧头香的时候，他最后为女朋友家里3个人保佑他们全家身体健康，台长，这个对他会有影响吗？
做梦啊。
不是做梦，这是事实。
哎，干嘛呢？
我的意思就是因为他是男的，我就想问这个是不是会损害他很多的功德。
嗯，会一点点吧。他帮人家祈求，如果这个
对
方业障很重，他就会损功累德、
嗯、
如果对方也是修心的就没关系了。嗯
如果不修心就会省得很厉害，对吧？
啊、也不是很厉害吧，会有一点的啊。
啊、哦，会有一点。
啊，不多不多，不会很多。
哦，不多。
啊。
台长，一般是不是不要跟人家祈求，是这样吗？
你不了解的人帮人家祈求干嘛啦？你没有缘分的人去跟人家祈求，你不是自己，你不是自己帮人家背啊？
对对对对、
啊，
同样的道理哦，帮人家背了、啊。好的，谢谢台长。
啊，啊再见。嗯。
台长，我去捐款可以吗？你刚才说我要破财，我去捐款可以吗？
嗯，这个随便你了，你可以放上生也可以啊，印印书啊，放生都可以。
好的好的，谢谢台长。
有的人就是自己一算到自己要破财了，他就自己去捐点钱，这个是有的。过去很多人都是一算到自己这个，有的人自己会算啊，知道自己要最近要破大财了，就去这么做。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啊，对不对？有的公司里面就是啊公司里边啊，这个公司里边有点麻烦了啊，这个人就把给公司所有的人发奖金或者发一些什么福利。好了，哎，上面就慢慢的不罚款了，就这样，
哦、
啊，这种情况很多的，嗯。
台长，我这个梦就是今天早上做的。
啊，好了，嗯，做完了嘛就好了，结束了。
哦。
听不懂啊？
这是提示哦，是提示哦。
哎、好了。
好的，谢谢你啊、哦。
好，再见，再见。
谢谢啊、哦。
好，
再
见、嗯，再
见。
喂，你好。
喂，
听得到
哎，听得到，师傅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讲啊。
稍等一下，师傅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
嗯。师傅。
哎。
这个吗？啊，弟子给师傅请安。
哎。
嗯，师傅。今天是这个吧，师傅，同修今天梦到房子里就是有一对情侣一直坐在地板上，然后戴着耳机就相互这样看着对方，一整天都是这样，像没魂一样的就迷恋着对方，然后这两个人是我们不认识的。
鬼呀抢都不要抢的，房子里的要精者两个鬼呀。已经在房间里了。
那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一个至少13张吧，26张。
26，师傅，这个房子之前地板上就是有嘟嘟嘟的声音，但今天我们昨天设了一个非常大的佛台，有2米多长的佛台。师傅，您看一下这个佛台啊，还有那个瓷像。
所以啊，讲都不要讲了，所以他们两个人现身出来了呀。因为他在下面待不住了、
哦、
听不懂啊，你设佛台了他们就出来了、哦、赶快念小房子把他们念掉。
师父，那佛台气场好不好？因为有那个慈像，有供观世音菩萨慈像的。
两个灵性在会好的，听不懂啊？
哦，听得懂。好的、
啊、
嗯，好，感恩师父、
嗯、
感恩师父开始。
嗯
嗯，师父，这个同修30岁，患有乳腺癌，去年在香港法会上就是做过分享的，但是今年他身体又不太好，现在是骨癌转移到肝脏，就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就是放生不够。那位同修，3月13号打通就问过这位同修的，师父开始指正他的错误还有注意事项，然后回去就问那位生病的同修，他承认都是有的。师父当时说的7点，他每一点都有做错。菩萨妈妈更是在梦中显化出一个之前同修劝人吵架的梦境，结合师父的开示才意识到是在劝别人的时候动了别人的因果，背后阴了别人。还是这位同修他法会回来心态变了，现在还没到一个月。听完上次的录音后就认真总结了自己的问题，哭着在菩萨面前许愿，然后针对师父说的这些点一个一个的忏悔，好好的改正自己的毛病，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能够延续同修的慧命。随后在医院里进行了第一次化疗，然后 就化疗结束之后回家调养身体，21天后进行第二次化疗，在出院后3月20号进行了第一次抽血检查，化疗后的反应是白细胞降低了2800，正常值是3500，大夫说让4天后测血还是低，就打增白针，必须要把白细胞调到3500才能第二次化疗。回家后同修还是每天继续念心经，现在想就是同修的身体现在这么糟糕，肯定是打增白针了，就没想太多。等到第四天去抽血，意外的奇迹发生了，就是同修的白细胞居然长到4500多，比正常值还高了一些。想一想同修这几天也没吃什么补品，处在化疗期白细胞竟然正常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这种事情嘛，讲都不要讲的，心诚则灵，他要是自己好好改毛病、他还有救，不改毛病嘛，准备买棺材了，好了。
师父，现在每天念13张小房子，那他这样坚持念经的情况下，放生少，小房子多，能过去这个关节吗？
应该可以的，嗯。
哦，师父，那大概需要多少张呢？
一直念。念到好为止、
哦、好的，
像他这种都是上千张的。
哦，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啊，
师父，下一个问题是，女同修帮业障深重的哥哥念了小房子，但是没跟菩萨讲他哥哥的业障他自己背，后来就梦到他哥哥业障有85%变成了5%，且梦到自己的寿命只有9年了。请问师父，这个帮他哥哥背业后是减寿到只有9年了吗？
应该是的，帮他哥哥减寿到9年，也就是说可能还能活9年。
是同修他梦到自己的寿命只有9年了，然后他哥哥的业障是由85%变成了5%。
对
啊，
他把他哥哥全部担过去了，他要出事的。
全部担过去了。
嗯。
那师父，那这又怎么办啊？
怎么办？我早就跟你们说了，自己有能力救人，没能力先暂时帮人家求救就好了，不要去救，救不了的你现在怎么办啊？到时候自己没功德了，全部拉走了，到了时间嘛、他减寿减到9年，也就是说他减掉9年，那也蛮厉害了。
他梦里说只有9年，那这个是
他现在几岁了？
他现在多少岁？现在不知道，不知道。
那就是说还有9年时间了。
还有9年时间了。
嗯。
真的吗，师傅？
会的，真的会的。
好，那怎么办，师傅？
放生呀，拼命放生啊，延寿啊。
那这小房子要多少张呢？
小房子21波，21张一波，怎么念？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是，有一位同修是弟子，最近听到他分享了一段话，他已经许愿吃了全素，渡人时吃了含有五辛的东西，比如葱，他觉得为了渡人没有吃，其实是吃了，但是和周围人分享自己在一年中没有吃，并用了济公菩萨当年妙法渡人吃荤食的例子。请恩师台长开示一下，这样如理如法吗？
如理如法吧，应该还算好吧，还可以的。
现实生活中他是吃了，但是分享的时候意念中并没有吃。
叫他最好快点吃素了，否则他会身体不好的，很不好。
师傅，他已经许愿全素了。
那
他是为了渡人的时候。
渡人时候为什么在吃素？在吃荤呐、
吃了葱，带了五辛的。
这个没关系，他念几遍礼佛就好。
没关系吗？
没关系，这没关系。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是，有同修计数器坏了，每当念到第9遍的时候，就跳到了20。他用了很久才发现， 功课跟小房子都有漏，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补，好了。
补。
嗯。
要念多少礼佛和小房子？
没关系的，补进去就可以了。
嗯，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同修是初学者，家里需要设佛台供佛像，他经文念得结结巴巴的，怕这一天供请效果不好，其他几位同修在外地也无法去他家帮他供请，是否其他几位同修都能够在自己家里与他设佛台的时间同步，上好香对着自家的佛像祈求观世音菩萨及几位菩萨进入同修某某某供奉的宝像中，这样可以吗？
嗯，应该可以。
可以的。哦，那这样帮他帮那个帮异地的同修供请也是有效果的吗？
有效果。
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最后一个问题是，同修今天早上6点多做了一个梦，梦到过世的爷爷告诉他现在改名字了，姓氏后面是王羲之的羲字，然后同修问他什么时候改的，他说信佛之后，嗯，和他那些老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爷爷在世的时候并没有信佛，嗯，山东那边是道教，爷爷也就上香拜拜神仙，所以梦中说他信佛，
哎，电话线出问题了。喂，好了好了，没办法了。喂，你好。
喂。
你好。
喂。
啊。
哎，陆台长你好。
你好。
哎呀，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陆台长。
啊。
感恩。哎，台长，我马上是你接个梦。就是晚上做梦说，就是这大街到处都是呀。这什么意思？
大街到处都是这样。
嗯，这大街。
什么？
就是到处都拉的都是屎。
啊，到处都是大便，谁拉的啦？
我自己。
你自己要发财了，你要发财了。
啊，谢谢关心，谢谢谢谢。
你要有钱了，你要有钱了。啊，
我自己拉，不是小业障了吗？
啊，又有钱又小业障。
啊，好，谢谢关心子。哎，另外我问一个事情啊，台长。像春节的时候吧，这农村里边不是都是供奉着有灶爷、有天爷画，这些应该，嗯，就是春节过了以后应该怎么处理这些画？能经常在墙上贴吗？
听不懂。
啊，对不起，就是春节的时候，不是供家里都供那个老灶爷的香。那个香花香、
啊、
还有老天爷的香
啊, 啊，
这些香都供了以后应该怎么处理？
供了以后嘛，已经烧过了嘛，就等它烧完呀。
嗯，不是，他们都是在墙上贴嘛，贴的就像门花样，贴到墙上啊，贴到厨房里边。
把香贴在厨房里啊？
啊，就是那个灶金香嘛，灶爷香。
啊，这取下来吧，接
都不能长时间在上贴，
不能啊，供过了之后就把香取下来，香。
那去的时候应该像现在没有去，在去的时候应该念什么经？
七啊，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七遍礼佛就可以拿下来了，请下来。
啊，这平常不允许在长时间在上面是吧？
实地实地。
好，谢谢。另外我问一个，就是说以前台长讲过墓碑上不能开活人的名字。
对啊。
如果要是开的话应该把它涂上，是不是？
对啊，拿水泥涂上。
那涂的过程中没有念经了以后应该有什么影响没有？
没有太大影响，叫人家去涂嘛好了。
叫人家去涂啊。
啊，你自己去涂嘛，脑子不要乱想嘛就好了。
啊，脑子不要乱想就好了。嗯。啊，台长我想问一下，我看孩子的名字我想给他改一下，我给选一个，你看能不能帮我选一下。好不好？
讲啊。
啊，原来叫徐帅鹏，双日徐，元帅的帅。大鹏鸟的鹏，现在改为徐帅科，科学的科。
徐帅科，嗯。
徐帅科或者徐帅，徐帅梦，草字头底下一个明天的明。
草字头下面一个什么？
明天的明。
啊。
念梦。
梦。徐帅梦啊，命啊，梦。
啊，就是底下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明天的明，好像念梦。
知道了，知道了。嗯。
另外一个是徐帅科，科学的科。
不行，徐帅梦比较好。
徐帅梦比较好是吧？
哎，好了好了，嗯。
好好好，谢谢观世音菩萨，我丈夫徐建南在这，他你给他说两句话，帮他开智慧。好，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台长，拜拜，关。
台长说话，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
台长，
感恩台长，好好努力修心啊，嗯，
好好的，
好吧，菩萨会保佑你的啊，嗯，
好，
好了，
好，
好，再见啊，再见，
再见，
嗯，
再见。
喂，你好。喂
喂
喂，
师傅
啊，
啊，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嗯，请师傅开示几个问题
啊，
就是请师傅开示，就是坐月子的问题，就是中国人都很习惯坐月子或者是双满月，但是西方他们就很快就鼓励病人就是出院，鼓励他们去运动，没有坐月子的概念。请问师傅，这个是中西方人体质差异造成的吗？
对，其实呢，啊，坐月子还我台长认为还是要做的，但是呢，也不要这么当心，就是说，主要是生完孩子人大伤元气，必须调补和适当的锻炼，好啦，就这么简单。
哦，嗯。哦，好的，谢谢师傅。就是没有说像国内那么讲究，
哎，
不能洗头啊，什么这种可能。
哎，不，还暗暗的。哎呦，还要把窗户们遮起来了。哎呦，不能见光了。哎呦，弄红枣了。哎呦，桂圆了。哎呀，哪有的？别搞了，好好念经最好了。嗯。
哦，好的。
记住一句话：
是
大伤元气之后，适当的调补，适当的锻炼，也不要像西方人一样啊。生完孩子洗澡冲得干干净净，第二天上班了，人家体质跟我们是不一样啊，人家长得高头大马的，
哦，
中国的女人你看长得小小结结的怎么办啊？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
嗯，明白，谢谢师傅开示。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请问师傅，就是我们知道开智慧的话有念经可以开智慧，还有要通过戒定慧来开智慧，那这两种哪个更有益于开智慧呢？
当然戒定慧啊。
哦，
戒定之后开智慧就比较快，因为你什么事情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的话，你会定得下来，心定得下来，智慧就出来了。念经呢是靠菩萨给你点智慧，但是如果你戒不掉，你就算念了经啊，菩萨也没有办法给你智慧的，听得懂吗？
嗯，听懂了。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想不通一件事情，念很多遍心经只是当时帮我们开智慧而已是吧？
对， 你当时不一定开得通的。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念了心经之后想起来，哎，我听听卢台长白话佛法吧，一听实际上就是菩萨叫他给他开智慧，就让他多听听师父的白话佛法。那么因为念经的话不是直接能够让你马上想通的，是让你通过一个关系，就像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们，帮我们找到个好医生帮我们看病，把病就看好了一样啊。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
好的，谢谢师傅。同事，请问师傅，就是您说要永远保持一种纯洁的若即若离的感情，请问师傅什么叫若即若离？
若即若离就是说跟这个女孩子跟这个男孩子对不对啊，保持一种纯洁的感情，啊，好一点收一收，进一步退一步，进一步退一步，永远不要好的来不得了，听得懂吗？好的不得了之后就擦出火花了，那接下来就欲罢不可收拾，那接下来就进入情网了，听不懂啊？
哦，听得懂。
啊，就是说你今天很喜欢这个男的，跟他讲几句话，讲完了很开心走掉了，也不要再去跟他联系，过两天再来讲几句话也很开心，这叫若即若离，好像是又在一起好像又离开一样，这叫若即若离，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师傅。明白了。请问师傅，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是说您说我们要接受有承受无，但是也说过我们不取不舍，那请问师傅，如果人间的有一些缘分，比如说名利来了什么的，这种我们要接受吗？算不算贪啊？这种
自然来的就是随缘，不自然来的就是贪。
那有些自然来的东西会让我们陷进去的话，
那你就不要去接受。
哦，
自然来了，
有了还是不接受？
对了，自然来了你也不要接受。比方说你上辈子有一个男的欠你的，这辈子死盯着你，他自然来了，你怎么你一定要接受啊？
哦，明白。
他是个赖皮狗呢。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那再请问师傅，就您说要承受无嘛，那有的人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东西，那有的人他是得到过再失去，那他也能放下，这两种人的境界是否有区别呢？
当然有区别了，你从来没得到过对不对啊，那你也不存在失去的这个危险，因为你没有，你失去什么啦？你得到过，比方说你今天得到过做会长了，人家把你开除了，你是不是失去无了？你就要承受了。你今天做会长的时候，你要想到人家把你选下去怎么办？
对，
对不对？
哦，谢谢师傅。师傅，那有时候我们说修心这么多时间，修心千日，要看是否能用于一时。像平时没有事情的时候都觉得道理都很懂，一旦有事情发生就会发现自己并没有做到修心中应该所做到的，自己还会有很多不好的意念，像嫉妒心啊等等。请问师傅，这是不是平时给自己一个个小测验，让自己知道自己修到哪一步，这种如何根治啊？
很简单，当你一个人没有彻底修好的时候，你虽然嘴巴里很懂，心里很懂，但是并不代表你在实践当中就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在海外，你就是毕业了之后还要有 work experience， 就是说你要有这个经验。所以就像你们大学生毕业到银行里就能干活吗？还要学经验的，听不懂啊？所以你就是修心，你要在实践当中，今天你修心了，你不出来跟大家接触，你什么都懂，哎呀，我要圆融啊，我要包容啊，到时候你不跟人家接触，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圆融，什么叫包容，等到你跟人家一吵架了，你马上嗔恨心来了，又不知道圆融，又不懂得包容，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你就是白学了，你就是没有用到实践当中，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还是要尽量在生活中
锻炼，一边学习一边走出来做义工，接触不同各种各样的人，然后碰到各种各样的怪人，你要用不同的包容心圆融心去对待，要对治他们，那你这样才叫实践。 听得懂了吗？
嗯，听懂了。好，谢谢师傅。开始，
嗯，
听懂了。嗯，接下来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就是人心灵的创伤是怎么造成的？就是有时候您看图腾，心灵创伤会在人的八十天中留下什么样的印记？就您是怎么看出来他受过心灵创伤啊？
什么样看出来？这还不简单啊？你们看不到八十天中他的东西啊？我看得见。我问你，显微镜怎么看得见细菌的啦？为什么你看不见细菌啦？因为有显微镜，听得懂不啦？
哦。
哦哦。
师傅，那像那个就是，比如说学佛修行的人是怎么样通过念经和修行来治愈自己曾经心灵中很大的创伤呢？
治愈嘛，就念礼佛呀。学佛学得好了，想通了，想明白了，那就慢慢治愈了呀。因为当一个人碰到一个很大的挫折的时候，伤得越痛，进入到八十天中越深。听得懂了吗？
嗯，听懂了。
啊，因为你伤得不痛，它进不了你内心深处。如果伤得很痛了，进入内心深处了，这个时候就进入你的八十天中了。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啊，
师傅，还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嗯，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说有的人觉得，比如说一个三十岁的人，他这个人以前经历过很多事情，包括挫折，有感情的，有各种各样的。那另外一个三十岁的人呢，他就从小到大就很安稳，也比较单纯，没有经历过任何这种大的挫折。那就别人就说第二种人可能肯定要，第二种人是肯定要经历的，只不过是一个早点一个晚点。请师父开示，这个对吗？说法。
这个说法只是人间说法。我问你，如果这个人从小到庙里呢，他就不会经历人间的各种各样的名啊、利啊、感情啊、钱财啊，因为他出家了。那他一辈子干干净净、平平稳稳，他这是你说他上去不上去啊？他也是很干净啊。还有一种经历了狂风暴雨，最后开悟了，他也是上去。那么两种方法都是上去。那么你说到底吃苦好还是不吃苦好？当然不吃苦好了。
对啊。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两个女人，一个女人生孩子痛苦，跟老公吵架离婚，搞得了一塌糊涂，最后开悟了，修心了，修得上天了。还有一个女人呢，一辈子平平安安、平平稳稳，也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孩子，没有这些痛苦，她最后也上天了。你说你情愿做哪一种女人呢？
哦，肯定第二种。
好了，
嗯，那就是，嗯，那请问师傅，就比如说第二种人，他在三十岁的时候还没有遇到大的挫折，他已经开始修行了，只要他一直修下去，就是他可以化解他未来就是有可能会产生的大挫折，是吧？
对对对，啊，这个人就是一辈子就平平安安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谢谢师傅。嗯，接下来的问题是，请问师傅，有关就是说话声音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声音听起来很忧伤，有的人声音听起来像在笑，像师傅的声音就是阳气十足，听上去就很法喜，给人信心。请问师傅，不同的声线会对人的命运和气场产生怎样的影响啊？
蛮有研究的嘛。当然不同的声音会对人的气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啦。一个要倒霉的人讲话都有气无力啦，一个要生病的人讲话会讲得这么响不啦？
不会。
你想想看，一个人已经进医院了，身体不，孩子们，你们要好好孝顺爸爸哦，你看他讲得响不啦？对不对啊？
想不想
抓进去的人，做错事情的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做错事情啊？我也不知道，我稀里糊涂就做错事情了。他会讲了，我不知道，我稀里糊涂就做错了，怎么样？你看会不会啦？他心中啊已经有芥蒂了。很多女人的声音，很多男人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出他的声线，就知道这个人小气大气，这个人啊是嫉妒心很重还是贪心很重的人，全部都听得出的。只是我不能告诉你们。
声音就能听出来。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们这么多的话，以后你们整天就在外面听人家声音啊。我告诉你， 太有讲究了，声音、眼睛、面相，什么都能看出来，走路都看得出来这个女的风骚不风骚，不得了的。
那如果走路像男人，
各种各样的动作都有，各种各样的样子。所以我叫你们学佛学到后来，要叫你们跟着师父好好学呀，学了不要被人家看不起啊，听不懂啊？像男人，像男人问题还不大了，最忌讳就是鹅形鸭步，一个女人走路像鹅形鸭步，一定是，哎，不谈了。
哦哦，鹅形鸭步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不讲给你听，这些不是属于我教育你们的范围。我要叫你们就双手合十，好好念经，听不懂啊？
嗯，听
懂
了，谢谢师傅开示。再请问师傅，那如果身心不好的人，他怎么样修能改变自己的身心呢？
经常修得很好，我举个简单例子，真的不能讲给你们听，讲给你们听你们会去听的，所以就像很多声音，一听师傅都明白你们。以后一听的话会不好的，所以不要让你们听。就是说怎么样来改变，就是不断的念经，念到后来修养越来越高了，声线都会改变的。好了。
哦哦，好的，谢谢师傅开示。
再
请问师傅，就是通常我们都是向外求，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求菩萨加持保佑什么的，那如何向内求让自己能加持自己呢？
启发自己的本性啊，听不懂啊？多看看自己善良的心，多看看自己纯洁的心，佛性本性找到，你就是等于内求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就是最关键还是要有戒律，对吧，师父？
你自己要经常对照自己，看看自己做得好不好，做得好不好，是吧？像不像菩萨？这种对照就是内求，明白了吗？菩萨在哪里啦？我问你，菩萨在你心里的外表啊，是在你的内心啊。你内心求菩萨，你不就是在对照自己跟菩萨像不像吗？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开示。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有一天晚上跟他的儿子两个人在外面谈论很多小房子和我们法门的事情。两个人聊得很欢快，然后后来回去之后就梦见在马路上有很多很多不认识的人对他很凶的样子。请问师傅，是他在外面晚上讨论小房子而引起的吗？
对，不能在马路上空旷的地方讲的，讲了之后鬼会来的。
哦，
小房子，我再跟你们说，在地府之前，你在马路上你不停地说我有多少万多少万，我有几十个亿，马上你们流氓就来抢了，听不懂啊？
那他如果白天的话，能在外面讲吗？
讲的声音小一点。
哦。好的。谢谢师傅开始。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同修，在梦中梦见很多菩萨，那么也看到很多灵性，看到很多菩萨，然后他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在旁边看着，看到灵性也并没有害怕。他想请问师傅，这个是他的法身还是什么原因啊？
他不是法身，就是他的灵魂出去看见了，还法身呢。
那他如果看见这么多灵性，梦里没有什么情节，他需要去随喜一些小房子吗？
啊，不要去这事情，看到我们就看到了。
哦，
这什么稀奇的？那台上开车马路上看见这么多的鬼在边上走，那我也得给他们随喜小房子啊。不可能的，听不懂啊？好了。
明白。好，谢谢师傅开示。还有一个问题是，同修他念心经的时候有一个意念，意念就是告诉他慈悲众生却不挂碍，那种感觉是慈悲众生和众生是佛缘，挂碍众生就成了人间缘，慈悲不挂碍是续佛缘，挂碍了就落入尘缘，请师傅开示。
讲得太好了，这像菩萨讲的话。叫他把这几句话写出来，好好的勉励自己，不要进入尘缘，听不懂啊？要进入佛缘，明白了不啦？慈悲挂碍之后，就像台长一样，我很慈悲你们，但是呢，我如果你心里老挂着你们，就是人间的了，爱了，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
什么都搞不清楚，我看你问到问了蛮深的，听不听不懂，好好的把台长的白话佛法好好看看，每天看，听得懂吗？
哦，知道了师傅。
看了不啦、
嗯、师傅哦看了。
嗯，天天要看。
哦，好的。
嗯，
谢谢师傅开示。嗯，还有一个问题是，师傅，那请问就是如果很多同修对师傅，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对师傅是佛缘还是人间缘？比如有时候会比较依赖师傅的话，这种算是什么缘啊？
这个很简单，依赖没关系，这个都是佛缘，因为师傅在弘法，所以你们依赖师傅照样是佛缘，你只不要带着私心啊，不要带着私心就可以了，好像把师父占为己有，好像师父是我的啊，不能去，比方说有些人去介绍其他人的时候啊，最好把师父搂在身上，不要去给别人啊，不介绍给别人啊，听得懂吗？
嗯嗯，听得懂。
你要
听得懂，
你要大慈大悲，你要把师父赶快的介绍给别人，让他们知道师父的心灵法门，让他们知道是慈悲的爱，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说哎呀，就是说、啊、你找我好了啊，心灵法门有些问题你来问我好了，你就是让他说有什么事你要听师父的话，听他的录音，我就是这么听的，看他的书我就这么看的，你很多人连这个都很小气，听不懂啊？
哦，
啊，
听懂了，
啊，
听懂了。嗯，师傅，我忏悔一下，我想起来，我昨天白话佛法没有看。
一天不看就糊涂。今天脑子今天是、嗯、当然，我就跟你说，师傅讲话都有道理的，你记住好了。好了、
嗯、
好了。
嗯。
给人家问问吧。嗯。
好好好，谢谢师傅。
嗯。
师傅再见。
好，再见再见。嗯。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师傅你好。
啊，请讲。
嗯，哎，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师傅，这边有几个梦境，请您慈悲开示。嗯。就说第同修梦见武则天被追兵追赶，然后追到山上，过后他就遇见了齐天大圣。齐天他就求齐天大圣说救救他，然后齐天大圣就有讲，好，我可以救你，但是你必须要跟我一起修行。然后过后武则天就说好，我可以跟你修行。然后一转眼就修行十年就下山，渡人，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这个讲话我听都听不懂，我就听到什么武则天都有了，哎。
哦，我说太快了，对不起师傅，我讲太快了。
喂，
是这样子，同修做了一个梦，梦见武则天被追兵追赶、
哦、
然后之后武则天就被追到山上，就遇见了齐天大圣。齐、
啊、
天大圣就说武则天要求齐天大圣救他。
嗯、
然后齐天大圣就说可以，我可以救你、
嗯、
但是你必须要跟我一起修行十年。
嗯
嗯，然后之后呢武则天说好，我跟你修行十年，之后一转眼就修行十年就下山渡人，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意思？很简单，我告诉你，武则天当年出家，曾经出过家为尼、
嗯、
出家削发为尼，听得懂吗？他做过尼姑的啊，这个十年可能就是在修心，所以孙悟空可能当年帮助他，你可能知道了一段过去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可能跟你会有点关系。当然我不能说你是武则天，可能你是武则天边上的人。好啦。
好，感恩师父。还有一个梦境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他在渡人，那么他在渡人的当中，他就看见他的桌子上有那个斧头啊，斧头。
知道。
啊，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渡人用斧头怎么样啊？你修不修啊？不修我把你劈死啊。神经啊。我看你脑子有问题了。看见斧头 就是说很难。
嗯，对。
这个人很难度，听得懂了吗？
哦，就是那个，很难度啊，就是说那个人很难度。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就是说有斧头的话，就说明这个人可能死瓜子脑袋，很难度他，听不懂啊？
哦，明白明白，感恩师傅。嗯，还有一个梦境就是，师傅，嗯，
讲啊。
对，还有一个梦境就是梦见和几个师兄一起买机票，然后每一个师兄的机票都很奇怪，都是出现14号，请师傅慈悲开示，这是什么意思呢？要坐飞机去弘法。
嗯，14号没什么问题的。
嗯，
14号，大家买机票一样。好了。
啊，对对，每个人都一样。
好了，大家买的机票去参加弘法都是一个时间，这么就好了。
哦，明白明白，感恩师傅。师傅，请您稍等一下，我们这边马来西亚龙佛古来共修会的师兄向您请安，请您稍等一下啊。嗯。
啊对，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啊，好好
好，
我们一定会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弘法助人。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好，
好，感恩，
再见，再见。再见。喂，你好。
Hello， 台长你好。
你好。
Hello， 台长你好。
你好。
我是从印尼打来的，我是想问问台长哈、哦。
嗯。
现在那个我是有供，我这里是有供奉那个那个赵王菩萨，和那个五土龙神是吗？可以放在一起吗？
赵王菩萨、五祖龙神，这些都是地神，你可以放在一起的。但是呢，跟菩萨要分开，菩萨的像
萨要分开，
供菩萨的像和供下面的神位不一样的，听不懂啊？
啊，懂懂。
家里分两个。
这样。啊，放两个，啊，不可以供在啊，不可以供在一个神桌啊。
不可以的。
一个神桌。
不可以的。
不可以。
嗯。
哦，然后，然后之前我的。神牌和那个祖先牌位是同一个佛台的，然后现在我要把它把祖先牌位请下来，然后之前那个祖先牌位的佛台和那个还可以继续用吗？
把祖先牌位你可以供神台，明白了吗？
可以供神台。
把神台呢供那个菩萨就可以了。
哦啊，把神台供菩萨。
嗯。
哦，然后接下来我有个问题，因为之前我老婆是有服那个避孕药。
啊。
然后呢，也之前有念过80多张小房子给、
啊、
给她自身的孩子。
啊。
然后过了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后，她又梦见好像有个孩子让我的。姐姐就是说我老婆的小姑照顾，那这些小房子还要继续念吗？
继续念，
好像给我那个
继续念，说明还没有超度完。
哦，那就再继续念了。
嗯。
哦，然后明白明白。然后我是有一个问题啦，因为我有请教过师兄，一直以来我们在去扫墓的时候有放那个好像放那个在墓上有放那个纸，放那个好像五彩纸这样哦。
锡箔。放什么纸是吧？嗯、放五。
啊，是啊，放好像我们去扫墓的时候，坟上有放一些纸，好像在墓碑上有垫一些纸啊。现在如果是我们新房的，就需要这样做吗？
还用不着，用不着，烧小房子，烧小房子就可以了。啊啊。
然后那个那个土那个好像我们华人这边南洋齁、哦、供的时候供那个在山坟那边有一个厚土，好像是比 好像是那个地主需要烧冥纸吗？
不要不要、
哦不要，只是空箱而已啦、
空箱啊。
哦，真开心我可以打通台长这电话。我的业障我自己背，
好好努力啊。
可以请可以请台长给我们加持吗？
已经加持你了。你很好，
加
持啊。你现在身上发热、你没感觉啊？
对啊，对啊，对啊。
啊，对，
还在发抖啊。台长真开心，真的真的，我真的真开心，我打了很多电话，现在才打通。感恩台长，
好，
感恩菩萨。
好，再见
啊。好，谢谢，谢谢，
再见。
谢谢台长，谢谢台长。
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啊。
祝您观音诞乐。
听不清楚啊！听不清楚啊！
恭祝观音诞乐。还，师傅，我想问一下，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穿红色的睡衣。睡觉的话会有影响吗？
没什么影响。
会比一般穿其他颜色的睡衣比白的比较好吗？
少穿红衣服不好的。
哦。
因为女人啊，你去看好了，惹火的女人都穿红衣服的，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穿这种红的，不好的。
哦，像一般晚上我们睡觉说睡衣选什么颜色比较好呢？
淡一点的。清淡一点，所以要清淡，听得懂吗？尤其你如果是两个人，夫妻两个，你不要穿红的，不好的。如果是一个人，倒没关系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如果一个人睡就没有关系。
这个东西呢，到了晚上最好，因为不一样的，红的这个东西呢，要么就非常好，要么就是一种阻碍，听不懂啊？
哦，阻碍。一般是阻碍到比如说好像有时灵性啊这一些是阻碍到灵性还是阻碍到
不是睡觉的时候你穿的衣服是宽松的，而且你到了晚上是处于睡眠状态，人的气场是散掉的，听得懂吗？所以你穿红的就惹事了，听不懂啊？
哦，好，明白
啊。
这样穿淡一点的衣服，
对啊，你做义工服的话不一样啦，那就是什么红的就是能量啦。
哦，对，因为有一个同事他就梦见上次他梦见他去一个通灵人的住处，然后进去通灵人的住处之前他就一直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和南京菩萨的圣号，进去的时候然后就跟那个通灵人说他要化解问题嘛，透明人就说，哎，刚刚看到菩萨经过，然后就有一点吓到这样子，然后同修就默念着观世音菩萨圣号，通过了这个，因为有念圣号的关系，同修身上也穿着红色发亮的义工服，所以透明人就没有办法对他就是施法还是搞他这样子啊。
早就跟你们讲过了，你看穿着这个义工服的话会闪闪发光的，因为他是等于受过菩萨的加持的，因为义工服很庄严的，不要开玩笑，听得懂吗？还有啊，去找通灵人干嘛啦？发神经啊，所以看见菩萨不求，去求通灵人啊。
这个是不小心做梦梦到去到通灵人那边，然后就发现他们的庙里面就是那一些人啊就是怪怪的，然后就是每次师父说就是他们请那种小鬼来办事啊。
对啊，通灵人们全部是请小鬼办事的呀。
对，他的小鬼就会变成好像老人，还是变成一些比较好像装就是有一点像假的庄严的样子，然后哦。他一离开的时候，同修看着那个人离开的时候，他就咦，奇怪，怎么变成小孩子，越走越像小孩子，他走得越远就变成一个小孩子，哦，原来是小孩子来的。
哦，原来是小孩子来的。
然后就真的是早接触这一些通灵，因为同修之前修心灵法门之前都不知道嘛，都接触了很多这些 这些庙啊，还是这一些
少接触啊，少接触啊，吓死人的。
嗯，所以就蛮麻烦的。然后他们一直要带同修去一些比较阴暗的地方，就是那些地道啊、地洞啊，就是一直要引诱同修走进去，同修就不要，就说我不要，我不要，我要去找心灵法门的同修。然后那个通灵人，他就突然间威胁，拿刀子出来威胁同修，然后同修就抢了他的刀子，通灵人竟然把自己的手指给割断了。
现在知道了吧？现在知道了吧？正法难求，自己要知道这是正法，明白了吗？
对，所以他们也是很避忌，就是因为自从我们修了心灵法门过后，同修就很少发噩梦，就是晚上被压身，
对
啊，然后还
过去
被灵性袭击，
过去很多人就是这样，经常的发噩梦啊，被鬼压身啊。因为他们见了很多通灵人啦、啊，见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啦、啊，啊，念了各种各样的符咒啦。好了，现在学了心灵法门，噩梦都不发了，听不懂啊？
很少发，就算发噩梦也会。但老实说，喊观世音菩萨都是
叫菩萨就来了啊、嗯，好了。
对，喊观世音菩萨，只要一到观世音菩萨救我，然后通常都会看到师父法身出现。
嗯。好了，
所以
看见师父法身出现，说明你档次还比较低。你如果一叫菩萨出现了，观世音菩萨来了，说明你修的就档次高了，听得懂不啦？我说真话。
师父辛苦了，师父。
嗯，
师父不一样，师父的法身每一次出现都是，就是帮助每一次遇到的每一次不一样的磨难灾难病痛，都是不同的法身出现，几乎都是不一样的，像是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年代都有，真的不是单单今世的法身都遇到很多。
嗯，
然后师父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人生有八苦嘛，生老病死苦，这个是因果的循环嘛。
对，
然后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怨憎恨啊，很容易，比如说我每天都要跟我的冤家对头，每天都要见面嘛，就变成难免会心生憎恨讨厌。如何我们念经学佛人如何化解跟避开这样的麻烦呢？
修得不好就会继续有这些麻烦，修得好了，慢慢想通了，心中包容了，有慈悲心常住了，有菩萨的慈悲心常住了，你就会慢慢这些都会消掉的，明白了吗？
通过念心经跟解决咒，我们也是可以慢慢
还要懂道理啊，多听师父的，看看师父的开示，多懂道理也会化解的，听不懂啊？
嗯，多看白话佛法。
对，好啦。
还有现在的婚姻生活嘛，一开始大家都很恩爱，幸福美满，然后过了不久吵架闹翻了，但是夫妻之间总是为了儿女，他们总是没有办法就是分开，还是就是很难断掉这夫妻之缘嘛，必须每天就是看了就讨厌，就一直这样不停的这样一直生活着在一起。对于这样的婚姻，我们学佛人也是应该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呢？
首先你要知道，如果对方没有外面人，这个事情就比较能够解决，听得懂吗？
如果
发现对方有外遇了，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基本上这个恶缘就到了，而且这个缘分基本上很难就保持了，听得懂吗？
就要随缘，对吗？
对了，夫妻再怎么吵架，外面没人，总归会好起来的，啊，就克制、忍耐、念经、消灾都可以解决。如果外面他爱上了，老婆爱上外面一个小男人了，那你就不要去抱任何幻想了，说明他已经根本已经把你给忘记了，已经跟你没有感情了，拜拜了。
嗯，因为现在很多人为情所困嘛，
对
啊，他们就是不能放下，就是不甘愿呐、啊。他就会觉得，哎，怎么我对他这么好，他还这样对我，就
恶缘来了呀。 哪一个人、哪一个人结婚的时候就想到离婚的啦？结婚的时候都想到好好的过下去的嘛？听不懂啊？
对，当恶缘来的时候，他们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其实这一切都是
缘分，
是因。
记住一句话，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不接受也得接受，接受也得接受。本身到人间，为什么师父经常跟你们说要承受无，对不对啊？要接受有，承受无，听得懂了吗啦？啊，今天有婚姻了就有了，也接受它，到时候没了也要承受，那没办法，肯定是你们自己的缘分问题。好啦。
嗯，善缘恶缘都得换。善解，这是师父讲的。
对呀、对呀、对呀。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哦，好，师父您辛苦了，您今天菩萨办法喜充满，感恩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佛法，还有这么好的师父，还有这么好的法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
以后讲话一定要观世音菩萨圣诞，不要少字，听得懂吗？不尊敬的，所以很多人都不懂的。明白吗？
观世音菩萨圣诞。
对，明白了吗？千万要任何一句话都要圆满，任何一句话不要嫌麻烦，本身讲这个话就有功德，所以把观世音菩萨的话讲了圆满一点，观世音菩萨圣诞，对不对啊？
观世音菩萨圣诞。
啊，好了。
感恩师父，师父。
好，再见啊，再见。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只能明天啊、后天礼拜二再打了。听众朋友们，大家要记住了啊，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不要辜负自己啊，这个菩萨对我们的期望。好，再见。